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的进度是灵魂永生的第528节。上一次在上这一节的时候，我们是上到9:43，他们休息大概20分钟之后，在10:05就继续重新开始。开始的这段赛斯的论述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这段文字真的很像佛教心经的内容。赛斯在以下的论述当中，他是在形容什么是灵魂。赛斯说，灵魂是永远不缩减的，基本上自己的任何部分也不缩减，是不是很像心经所说的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故空中无色。赛斯说，灵魂能被认作是电磁能量场，而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是灵魂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是个电磁能量场。以一个电磁能量场来形容灵魂，真的有一点像心经所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想形式亦复如是。还有一位西方研究意识学的天才叫肯威尔伯，他在24岁的时候就写了一本书叫《意识的光谱》，英文叫做 The Spectrum of Consciousness。 这个 Spectrum 除了是光谱之外，也可以当作是一个频谱。他在24岁就能够把意识当作频谱来形容，真的是非常的天才。正好也呼应赛斯在这里所说的，灵魂可以当作是一个电磁能量场，而电磁能量场就是频谱的意思，就是光谱的意思，具有所有的可能性。意识光谱这本书是在他闭关3个月之内一口气写下来的。如果各位看过这本书，就会惊讶，这么年轻的小伙子怎么可能把佛学跟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做那么好的整合。真曾经写过威廉詹姆斯的世界观，而威廉詹姆斯就是大力的推崇肯威尔伯的这本意识光谱。书完成的时候，肯威尔伯才24岁，不到25岁。各位去试想看看，这么一个年轻人能够深入研究佛教的楞伽经、楞严经，而且能够深入其境做非常好的整合。我们大家对肯威尔伯的书都不会太陌生，台湾在几十年前就已经非常流行他的书了，比方说他的《万华简史》，他的《恩宠与勇气》，他的《一位》。我知道《一位》早年在台湾出版过，后来就没有人出版，绝版了。还有他的《灵性的觉醒》，他的《前观的视野》，他的《生活就像练习》，他的《整合心理学》，都是非常棒的书。有机会谈到《意识光谱》这一本书，台湾是到最近这几年才由一中心出版的，所以其实非常感谢一中心愿意出版这些可能不是非常畅销的沉重的书籍，但是内容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如果以意识的光谱的角度去看赛斯所说的把灵魂当作是一个电磁能量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对我们来讲的话是比较容易了解的。所以是在这里说，当你把它想成是一个电磁能量场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浓缩的行动场，一个可能性跟可能行动的发电场，这些可能性跟可能的行动在寻求表达的方式。我们现在在过的人生，我们生生世世来人世间，其实就是这个行动场，这个能量场所表达的结果。由于肉体感官的关系，我们会觉得有固态的事情在我们的眼前，也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是自己的身体，也认为自己的身体是固态的。可是如果按照这一节赛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就如心经所说的是永远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本身是永远不会缩减，事实上也永远不会增加，唯一增加的就是我们的意识的拓展。而意识在拓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有生生世世，不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纯粹只是受想行识而已。既然只是能量场，只是行动场，当然是诸法空相。从头到尾都是我们的意识在形成我们的形象。假设说你有100世的轮回转世，那哪一个形象才是真正的你呢？像我们觉得赛斯应该是胖胖的那种样子，可是赛斯曾经是女人，曾经是男人，那么什么才是赛斯真正的形象呢？既然我们只是行动场，我们只是意识场，我们只是受想行识，那么当然我们就没有增加，没有减少，也不可能污垢或者是干净。而且既然没有时间的话，当然就没有生，没有灭。我们既然是处在一个非时空的行动场、意识场，赛斯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的肉体感官是一个可爱的大骗子。所以当然无眼耳鼻舌身意，当然无色声香味触法。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花花世界，我们看到自己不管是美丑融入，全部只是我们的想法所对应出来的。所以如同心经所说的，是无眼界的，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如同我们在做梦一样，是不真正存在的，也因此连意识界都没有，因为我们是来自于行动场，那也就没有聪明或不聪明的问题，也没有生死轮回，也没有脱离轮回。这是赛斯在这一节形容灵魂的本质。而这里所说的灵魂，在早期课赛斯通常是用存有这两个字来代替灵魂。为什么用存有来代替灵魂？因为我们对灵魂早有一个我们固定的想法，赛斯是希望能够让我们能够跳开这个轮回的想法、灵魂的想法，去看看我们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是一个浓缩的行动的场。如同心经所说的，无苦集灭道，无自义无德。对能量来讲的话，就如同肯威尔伯所说的意识光谱，一道光线从早上的黎明露出曙光之后，这束光对我们来说看起来是白色的，是空的，可是当透过了雨水之后，至少我们知道它是呈现类似像彩虹的七道颜色一样。但只有七道吗？当然只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所解析出来的，如果是耐料虾的话，它可能解析出来256种以上的色彩。所谓光谱的意思，就是任何的可能性只要能够呈现出来就会呈现出来。对光谱来讲的话，它不会去选择哪种颜色的光是比较好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说哦，紫色是最好的，甚至是紫外色是最好的，而红色是比较沉重的。可是对光来讲的话，它只不过是一个光谱，对行动场来讲的话，只是一个行动而已。我们因为有一个肉身，从肉身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五花八门的世界。我们会以生死融入来看自己，我们会以名利前行来看我们自己的表现，我们很难去跳开是非善恶的观念。我们在学赛斯思想，永远都会想用赛斯思想在人生当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是在身体上的好处，是在精神上的好处，或者是在名利上的好处。但是如果有一个更透彻的领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电磁能量场，是一个行动场，透过我们想表达的那个部分，我们在表达我们自己，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只要是有可能性，我们就会想去表达看看，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谴责。这也就是禅宗所说的自道无难，唯嫌谴责，淡漠正爱，动然明白。我们的灵魂既然是如光谱那样，任何可能性表达的空间都想会去表达，那你当然会是有钱人以及穷人，是俊男美女，也有可能是丑男丑女，可能表现出有智慧的形象出来，也有可能是在一种最没有智慧、最白痴的人生当中过生活。也只有从各个角度去组成一个 spectrum 的情况，一个频谱的状态，我们才有可能组成我们的意识形式。既然连意识形式都不存在，只是因为一个行动场、一个电磁能量的情感状态在形成我们的物质人生，那么就如同心经所说的， 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到底在挂碍什么？假如我们真的了解到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多故，菩提萨多的话，那么我们就心无挂碍，心无挂碍就无有恐怖。一旦我们了解到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电磁能量场，是一个浓缩的行动场，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就远离颠倒梦想。所谓的五浊恶世，也不过是因为我们念头起来想去体验的一个光谱的一部分而已。对光来讲的话，你有可能体验的是白色的，也有可能体验的是黑色的，有可能会接近非常肉体形式的红色，也有可能是非常心灵超越的紫色。那么对一个真正了悟的人来讲的话，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善恶好坏，对他来讲的话，都只是一种体验，用一种非常高兴的心情去体验现在所存在的实相。而且就如同这一节所说的，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存有，事实上是先体验了这样的实相，把这样的实相变成一个包裹，放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我们是跟随着这样的一个包裹在过我们的人生，在过的过程当中，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如我们内在存有所放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的那个包裹的状态。一旦我们知道我们是存在一个安全的宇宙，我们是在表达我们自己，那么这样的包裹在体验的过程当中，虽然是有落差，虽然是有苦乐，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会全部是一个最珍贵的情感经验。所以这样的人生的过华，就如同圣经在告诉我们的，我们就只有听我们内在神的旨意。而所谓的神，不只是这个宇宙唯一的真神，而且是每一个人的灵魂的上头都有层次不同的个人的灵魂，或者是我们叫存有。我们怎么样去打破我们的形象上的障碍？我们设计了一套游乐的人生，可是我们到了这样的游乐人生，我们自己却完完全全忘记了，不但没有办法去游乐，而且深陷其中，也深受其苦。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把我们自己当作是一个电磁能量场在物质视线的显现的话，那我们当然就心无挂碍，也没有恐怖，能够远离颠倒梦想。这就是心经在告诉我们的道理，也可以让我们了解为什么活血是一个唯识血，是一个意识血，甚至基督的教导也是一个意识血。既然是意识血，而意识呈现的就好像光谱一样，所有的可能性都有可能组成意识，就是由各个不同的光谱，各个不同的象限，各个不同的表现来组成，而所有都是光谱的可能性，没有可能性又怎么能够组成光谱？那么如果我们要了解意识，我们要了解我们内在的存有，我们要了解实相的本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次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实相，简单的说就是有无限的胃口，有无限想要表达的方式，无限想扩充可能性的方式，就好像光谱一样无限的往外面伸展。按照道瑞的说法，他说文艺复兴时代他们所用的颜色跟你们现在所用的颜色是有差别的，因为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们所用的颜色是比较单调的颜色，而对我们现代人来讲的话，我们能了解能解析的能洞见的颜色，比以前古代人所能洞见的颜色要多得太多了。基本上我们眼睛能识别的颜色只有四个颜色，是 CMYK。 从这四个颜色，我们可以组合出所有的彩色的色彩，我们所看到的外面亮丽的颜色，我们说这个花很漂亮，那个风景很漂亮，不过是由这四种颜色所组合而成的。我们看到天上的彩虹很漂亮，那也是我们的眼睛由这四个颜色所组成的世界。我们再看这个世界，完全是由这个四个颜色去组成的频谱所组合出来的不同各个可能性的色彩。而根据科学家的说法，有一种海底的虾子叫做赖尿虾，这种虾子的基本颜色是256种。当然聪明的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假如人只有四个颜色去组成这个花花世界，那么赖尿虾它的256种颜色到底是什么样的颜色？ 而且我们怎么知道它有256种颜色呢？有些动物它是色盲的，它没有办法去分别颜色，所以它的颜色也许就是黑跟白，或者是甚至连基本的色调都没有。就如同我们的味蕾，那么几颗的味蕾在我们的舌尖上，我们却可以品味到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酸甜苦辣。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肉体是一个可爱的骗子，因为我们有一个味蕾，所以我们才会体验那个酸甜苦辣。假如没有这个味蕾的话，那么所有的味道的感觉对我们来讲的话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可是也因为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味蕾，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那个东西不好吃。可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味蕾丧失的人吃任何东西，对这个人来讲的话，只要填饱肚子就好，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品味食物的任何的美味。而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个人的味蕾特别的发达，他能够品味到的是一般人不能品味的其中的味道的话，是不是这样的人的味道的世界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就从心经所说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滑，无眼界，然后去看看。刚才我只是提到眼睛的分析颜色跟我们的舌头的味道解析出来的颜色，主要是要让我们了解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所意识到的，不过是由我们的一个基本假设所感受到的东西。也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跟现在一样的味觉，你怎么可能去体验现在的味道？如果我们是色盲的话，那么再好的绘画对我们来讲的话有什么意义？就如同镜子的眼里一样，假如我们的镜子是凹镜或凸镜，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凹的世界跟凸的世界。如果我们的味觉是呈现不同的味觉的底色的时候，我们所体验到的味道当然是完完全全是不同的味道。我们之所以看到我们的肉身，我们以为这个肉身是固体的，当然是由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触觉、我们的眼觉所感受出来的世界。那么对不以肉体为感官的主要工具的赛斯，他所看到的世界根本跟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世界。以大瑞来讲的话，他说，我看到的你们只不过是呈现一种波浪形状而已，你们是一个波浪形状的存在体。鲁伯在出神状态，他常常形容他是呈现一种异态的形状。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以为的世界是由我们的感官当基础所感受到的世界，而这个感官基本上是由意识所形成的，是光谱的一部分，是意识的形成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形成什么样的感官方式，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肯威尔伯不过是23、4岁就已经写成了意识光谱这样的一般凡人所做不到的大作。莫扎特在幼年的时候就是一个伟大的作曲家。所以什么是我们体验的本色？如果我们从体验的本色去了解，然后再对照一下赛斯这一节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或者是去比对一下心经所告诉我们的，心经所说的无非是在谈灵魂的本质，是在谈意识的本质，那么真的是生生苦肉皆随风。我们在讨论外在的世界，可是我们很少讨论这个外在的世界是由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所形成的，是由这个底色去对应外面的环境所形成的一个经验。这就是意识的光谱。如果你的底色是不一样的话，比方说如果你是色盲，或者是你天生生来就没有视觉的话，你看到的世界就不是一个多维的世界，就不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世界，你看到的是一个平行的世界。如果你没有具有敏锐的味蕾的话，你所品尝的世界就是一个单一完全没有味道的世界。我们常常会说人心不足蛇吞象，显然大蟒蛇在吃东西，在吞食它的猎物的时候，它的味蕾应该不会是在它的胃里面吧？那么以这样的角度来看，蛇在吃东西有味道吗？还是只是为了要生存填饱自己的肚子而已？我昨天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条蟒蛇太贪心了，吞了一只大山羊，因为这只羊太大了，所以把这条蛇撑死了。 而我们具有非常敏锐的味蕾，所以我们可以细嚼慢咽，我们可以慢慢品味食物的味道。而也因为我们可以慢慢品味食物的味道，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么多的不同的价值观。我们说这是神户牛排，那么它一磅可能是好几百块美金，这个是非常坚硬的牛腱肉，所以它一磅可能不到四块钱。所以所谓的贵贱好坏，纯粹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体验而已。那么对狮子来讲的话，它就不会想要吃神户牛排或者是牛腱肉之间的差别。如果各位到阿拉伯的世界或者是以色列的世界，因为以他们来讲的话，他们是不吃筋骨的。我有一次煮了一些牛腩或者是牛腱肉，我那个犹太人的同事是不吃的。中国的女同事告诉他说，其实有筋有腱是最好的部分，甚至是专门挑那些筋腱的部分来吃。在美国的中国超市，牛筋肉是比牛腱肉要更贵的，可是在之前牛筋肉是没有人要，是非常便宜。来了很多中国人知道，哦，原来牛筋肉是很好吃的东西。如果你是个肉商的话，那么你到中东去买那些牛腱肉牛筋肉，然后卖到台湾来的话，你一定可以赚大钱，因为在那个地方这些东西是没有人要的。而在美国的话，只要牵涉到是头的部分，不论是鱼头或者是任何动物的头，他们会马上丢掉，连鸡腿肉都不太有人要，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红肉。曾经有一位同学在讲到说，他觉得很受伤的原因是，当他小的时候，只有男性的小孙子才有鸡腿吃，女孩子是没有鸡腿吃的。但是来到美国的话，如果你吃鸡腿，就像我的同事曾经问我一样，你当老板又不是乞丐，为什么要吃乞丐的食物？我问他什么是乞丐的食物，他说鸡腿啊，鸡腿是乞丐吃的东西啊，你要吃鸡胸肉啊。我说抱歉，鸡胸肉我们是不吃的，我们只吃鸡腿肉，我们鸡胸肉只是炖汤，炖完了之后就要丢掉的，因为它太涩了。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感官所评论出来的世界，而不是世界到底是怎么样。回到我们的528节，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过是浓缩的行动场而已，是一个可能性或者是可能行动的发电场，而这些可能性或可能的行动在寻求各种方式的表达。要寻求表达，当然要有寻求表达的感官，所以我们才会创造一个肉体感官，让我们去感觉这个世界的模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来这个世界，我们的感官形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以意识的形式来讲的话，有的人生出来就是天生很聪明，有的人就是很愚笨，或者是像喜憨儿那样是呈现白痴的现象。而赛斯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小看那些像白痴的喜憨儿，他们通常是高龄，只想品味一个纯然的感情世界，而不要以智慧来让自己烦恼。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智商要有多少，也不在乎怎么去表现他们的智慧。我想这一节有意义的部分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由我们能感受的感受器所感受到的东西。就如同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以什么样的智慧，我们会体验什么样的人生，我们用什么样的味蕾，我们会感受什么样的味道，我们用什么样的眼睛的颜色，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颜色是什么。缺乏了这个底色，我们所看到的是会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那么如果我们从立志的肉体感官回到我们的内在感官，我们如果用内在感官，我们可以用赛斯的角度在看这个世界，所看到的世界是会完全不同的世界。而我们的存有，或者是叫做我们的灵魂，是一个非实质意识的集合体，且认知它本身是一个本体。我们是用我们的底色的肉体感官在看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才会认为我们是有一个肉质的身体。你不必是一个生物学家，不必是一个科学家，你早就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由原子电子所建构而成的， 我们早就知道这个世界是由100多种周期元素所构成的，而所谓的周期元素，你所看到的是钻石或者是泥土，它的结构是只是差一点点而已。我们所看到的、所不要的、烧焦的那些碳，跟我们所珍贵的钻石，它们底色的原子的结构式是非常的相近，只有差一点点而已。就如同我们是人，我们所看到的动物是动物，但是其实在 DNA 的角度来看，所差其实是非常的少的。科学家告诉我们，你们所最看不起的那个变形虫跟人类的 DNA 只是一个20-30% 不同的差异而已。而我们自认为是万物之灵，但事实上连我们的灵魂都只是一个灰石子的意识的集合体。我们把自身认为是一个本体，而我们所认为的本体，其实你是找不到本体的。我们说我们就是我们皮肤以下的自己，可是你刚才喝下的水或者是组成你的细胞，再过一阵子这些细胞新陈代谢了，或者是你喝下的水后来就尿出去了，水还是一样是水，我们的肉体细胞还是一样是由原子电子所组成的，排泄出去的这些原子电子，可是我们却以为它就是我们的肉身，就是我们的本体。在之前我也曾经形容过，我们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到连眼睛都不是那么容易识别到的一个小细胞，一个小的受精卵。重要的是我们的意识存在这个小细胞里面，所以发展成我们现在的身体。那么赛斯经常在告诉我们的是，你不是你的肉体。对赛斯来讲的话，这不就是明显可见的事情吗？他所看到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波浪形的能量波而已。但是在物质世界的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看破我们的肉体只是如心经所说的不生不灭，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或许在意识上我们了解这个意思，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要我们看破我们的肉身，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意识形式，这可不容易。要了解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样的观念，对我们来讲的话简直是太困难了，还不如把它写下来贴在有老鼠出没的地方，告诉老鼠说我们这里是无老死也无老鼠尽，把心经当作是一个一黄老鼠进来的座椅还比较快一点。如果我们真的可以了解到我们不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意识可以随时离开身体而不会有任何的增跟减，也就不用再考虑什么乐生乐苦生苦，或者是什么人生的悲欢离合。赛斯在这里举一个真所写的诗当例子，他说你可以这样子看他，我引用我透过他说话的这个女人的有一次在诗中所说的，这些言子说话以我的名字称呼他们自己。这是真写的诗。赛斯说，但是现在你的肉身是一个有一定形状的能量场，当有人问你的名字的时候，你的唇把它说出来，但那名字却不属于说这个字母的纯的原子和混子。我们在说我们的名字，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可是这个身体只不过是原子电子所结构出来的，那些说我们名字的纯所发出来的声音不过是原子跟电子所组成出来的。而我们所具有的肉身在7年之后，所有每一个细胞都换过一次，全部都不属于我们了，全部都是尘跟土。我们所认同的身体，其实在一段时间，甚至你还活着的时候，你的身体早就不是原来的身体了。可是我们完全没有感觉，我们完全不知道，原来我们所认同的身体早就不是你自己了。那个年轻时代的你现在在哪里呢？为什么皮肤会老化呢？为什么脸上会起皱纹呢？甚至擦那些化妆品啊 SK2 都不会有用。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你的肉体产生出来的皱纹，而是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时间轴产生出来的。因为组成我们的皮肤永远都是新的皮肤，我们永远是由原子电子所形成的。 各位如果去看心理科学之桥，科学家的研究就认为说，真奇怪耶，我们的肉体本来就是由原子电子所绕成的，为什么原子电子要绕出一个皱纹的身体呢，老化的身体呢？理论上来讲的话，既然我们的身体是原子电子所建构的，那么我们不可能形成一个老化的身体。所以老化是从哪里来？老化就是我们的意识形式所形成出来的。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年轻的肉体，也可以形成一个老的肉体。那假如所有的身体都由我们的意识所形成的，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那病症从哪里来呢？病症真的是你从外面所接触到的食物或者是环境所造成的，还是由我们的意识经过情体式的关系所对应出来的，所诠释出来的自己的身体状况？好比说，如果你问赛斯说，赛斯你有没有生过病，你有没有感冒，你有没有皮肤上出什么疹子，或者是赛斯你会不会老化，既然赛斯不以结构物质性的身体，粒子式的身体的话，对赛斯来讲的话，怎么可能会有生病的状况，怎么可能会有老化的现象？就算它形成一个我们所看到的外在形式，很明显的这只是它形成的形式，就好像我们在梦中一样。我之前的课程曾经提到，在梦中的话，如果你有一个生病的身体，你以为你形成一个生病的身体，那你真的生病了吗？还是一醒过来就什么都没有了？要我们了解到，我们的肉身，我们的外在形式全部都是由我们意念形成的。对每个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真的去了解意识的形式，了解赛斯在告诉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电磁能量场，是一个行动的发电体，在形成不同的行动方式，在构造不同的形式。那么以赛斯资料来讲的话，他真的希望我们去形成我们的肉体，还是最终必须要了解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去建构我们自己的物质现象，这才是最根本究竟要讨论的事情。为什么对赛斯来讲的话，告诉我们不要有是非善恶的观念是那么重要的？因为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要体验的到底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一节的稍微后面一点，他就提到意识基本上并不是在建立你们现在所关心的善与恶的见解上，按照理论灵魂也不是。他的意思是说，我并没有否定善与恶的问题，也不是要从善弃恶之类的，或者是不从善弃恶。我们要了解的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大得多的不同显现而已。我们在一个行动的发电厂当中，我们所感受到的只不过是我们想行动的那个部分而已。如同心经所说的，不过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我们所有的受想行识不过是一个浓缩的行动场，是一个可能性行动的发电场。现在在替你说话的这些原子电子根本不是你，我们以为的这么在乎的身体根本也不是我们。我们在时间当中感受到它是我们，可是时间根本不存在，所以它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一部分，只是我们在使用来感受这个物质世界的工具而已。这就是佛教所说的子业路，我们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插我们的工具，我们认同那个工具就是我们，可是事实上那只不过是我们的工具而已。我们真正要了解的反而是我们的受想行识所产生出来的情感经验，这些情感经验会变成我们在体验的各个可能性的行动的频谱。现在你说出你的名字是什么，可是这个名字对把它说出来的这些原子电子，把它说出来的这个身体根本就不是它。赛斯在这里说，那个名字只对你有意义，在你的身体内你无法确定你所指出来的自己的本体何在。如果你能够在你的身体内旅行的话，你找不到你的本体在哪里，但你却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名字。赛斯在灵魂永生的19章不是提到意识改变的状态吗？当你意识在不同的焦点的情况之下，你的确可以化为一个非常小的形式进入你的身体。真跟罗都有这样的经验。而如果我们进入阿华波状态，我们进入A1 状态的时候，就是一步之遥而已， 只是听个音乐把我们的意识改变，我们就能够进入我们的肉体，我们能够深入我们的器官。那么就如同这里所说的，如果你进入你的身体旅行，当然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是可以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去旅行的，对我们来讲也一样可以。假如我们进入我们的意识改变状态的时候，在 A1 状态，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身体旅行。我们在我们身体旅行的时候，我们是找不到我们的本体，因为我们就是那个旅行者啊，我们根本就不是这个身体啊。好比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也会旅行到其他的世界，我们根本意识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是到其他的次元，甚至在同一个次元当中，在同一个地球，我们也可以从美国跑到台湾去，是在那个一瞬之间。那既然我们能够旅行到其他的地方，我们当然不是这个身体，这是很明显的。那么也可以很容易了解到，一个人死亡之后，他怎么可能会失去他的意识？因为他不是他的身体啊。前两天我们在回答一个朋友面临死亡的害怕，我也大概提了一些赛斯的观念来解释生跟死之间的问题。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了身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意识仍然存在，我们会跟在活着的时候一样，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唯一不同是我们可以穿越它，而他们没有办法看到已经死亡的身体的我们。按照赛斯在灵魂永生的说法，或者是道瑞的说法，一个死亡的人通常是最后发现他是死亡的人，因为他的意识仍然存在。赛斯甚至幽默地说，你看到有一个人在举行告别式，走过去，原来那个告别式居然是自己的告别式，自己的照片是贴在那个地方，这会让你惊恐万分。从很多濒死经验的人回来所描述的也是一样的状况。所以我们的意识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才存在，而事实上是我们意识放在肉体的形式上面去建构我们的物质实相的经验而已。既然我们的意识转变状态，我们在 A1 状态，我们就可以旅行到我们的身体之内，那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如果连你在你体内都找不到你自己，那么声称拥有细胞跟内脏的你的这个本体又在哪里呢？所以赛斯在这里说，你的本体显然跟你的身体是有些联系，这是没有错的。既然你不难分辨你的身体跟别人的身体，而你也无疑的不难分辨你的身体和坐在椅子上的椅子，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我们当然知道椅子是椅子，身体是身体，我们也知道这是我们的身体，我们也认同它是我们的身体。可是如果以原子跟电子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有真的坐在椅子上吗？原子电子怎么相碰了？原子电子根本就不可能相碰。我们以为我们坐在椅子上，可是事实上以原子的角度，以原子世界的角度，我们是不可能坐在椅子上的。你拥抱一个人，你亲吻一个人，你真的有亲吻到他吗？以原子的角度，原子的世界来看的话，你是真的不可能碰到任何一个人的。赛斯在这里说，以较广义的方式来看的话，可以由同样的观点来看灵魂的身份。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也就是灵魂知道他自己是谁，而且灵魂他的确比你具有肉身的自己更确定他的身份。这里一样的，他所说的灵魂就是早期客所说的存有，我们的内在的自己。而为了避免我们的误会，他不想把这个灵魂跟我们清理师所认为的灵魂相同，所以他干脆创造另外一个词句叫超灵，叫做 oversoul。 对我们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我们内在自己当然知道我们现在所以为的身体，所以为的自己就根本不是真正的自己。对我们的灵魂当然更能够了解自己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但是在那电磁场中又在哪里能够找到灵魂的本体呢？就如同我们进入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是找不到我们的本体，那我们的灵魂虽然知道它的本体，可是如果回到电磁场去找灵魂的本体在哪里的话，还是一样如同我们在找我们的身体找不到一样。如同心经所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不但是无眼界，连异世界都没有。我们所有的担心，所有的恐惧，所有的害怕，所以我们觉得很棒的那些部分， 只不过是一种感受而已，只不过是一种情绪能量而已。我们在肉体当中找不到本体，那么在电磁场上，好比说像赛斯，他是没有肉身，他是存在五度空间的电磁场。那赛斯，你能够找到你的本体吗？哪些电信是属于赛斯，哪些又不是呢？意识不过是一个光谱而已，哪些组成我们的特质的那个部分是我们的本体，这根本不可能找到我们的本体。如同我们找不到我们的肉身的本体一样，就算你是灵魂存在电磁能量场，你还是一样找不到本体。我们的灵魂或者是赛斯或者是我们的超灵跟我们一样，是找不到真正的本体的。我们从三个两难自己学到的东西是行动构成本体，而行动如果不在的话，本体也就不在了。所以要找本体就必须要有行动，当有行动的时候，我们才能建构我们的本体。对肉身的自己来讲的话，一样的，我们是透过我们要体验的内在存有所存在我们潜意识里头的包裹去体验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才建构我们的肉身本体。那么如果以这个原理来讲的话，一层往一层去追溯，我们的内在灵魂也一样，如果他没有行动，他没有不断的去转世新的人生的时候，那我们的内在灵魂，我们的 oversoul， 我们的存有一样的不会有本体的存在。为什么会找不到本体？因为本体是由行动构成的，一旦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只是我们在行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不过是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只不过是一个行动所产生出来的效应而已。所以甚至在这里说，灵魂使他自己的所有其他的部分重生，并且给了你自己的本体。这段话的描述也就是在告诉我们，只不过是行动在构成本体而已。我们的灵魂必须要不断的重生，使他自己所有的其他部分重生，也给我们本体，因为行动才能构成本体。如果不行动，是找不到本体，或者是根本无法建构本体的。所以他不断必须要重生。我们之前也曾经提过，重生的意义比长生的意义更重要。因为如果我们长生的话，只不过是宝刀用老，用一种形式不断的在使用同样的形式。可是如果我们不断的重生，不断的用各种不同的人生来组成我们的意识形式，我们的经验，我们的丰富性会更大。所以如果有人问他说你是谁，也就是如果有人问灵魂，问我们的内在自己说你到底是谁，你内在自己只会简单的回答，我就是我啊，我就是我行动所形成的我啊。同时这样的回答也替你回答了，你是谁呢？你不过是你的行动所组成的你自己啊。而这些行动的来源是什么？这些行动的来源如同这一节一开始所说的，我们的内在自己已经直接体验他的经验，而把这些直接体验当作是一个包裹的方式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底层当中。我们是在体验我们内在所直接体验的经验，就如同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的体验不是由我们内在所形成的肉体感官的话，如果我们一出生就如同大蛇一样没有味蕾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品味这瓶酒是三块钱的酒，或者是这瓶酒是一万块钱的酒？我们甚至连酒的味道跟水的味道都没有办法区分。对一个没有味觉感官的人，他又怎么知道什么叫做味道？那么我们形成我们自己的身体是男性或女性，当然也是以男性或女性的感官去品味我们的男性或女性的人生产生出来的经验。但是我们是男性还是女性吗？当然不是，我们先是人，所以才是男人或女人。我们先创造不同的肉体感官，所以我们才会品味我们的肉体感官的经验。我们先形成我们的天赋，我们的脑袋的形式，所以我们才会以这个天赋，以这个脑袋的智慧去了解人生。在你的内在，你先形成你智商是多少，比方说你形成你的智商只有50，那么你在这个人世间所能够品味到的所有的人世间的事情，也只能够以这样的意识形式去了解你的人生。那假设你的内在一出生的时候愿意去更敏锐的 心智状态的时候，可能一出生你的内在所设定的是你的智商是200或者是甚至更高，那以这种形式的话，你所过的人生，你所品味到的，你所表现出来的，当然跟一般的人是不同的。如果你今天一出生是色盲，你所看到的世界再怎么跟你形容什么颜色，你是不会了解的。如果你的智商是什么样的智商，其他的人告诉你是什么样的状况，你也很难了解。比方说如果你智商很高，你不懂为什么他们不懂这么简单的事情。如果你今天出生在美国，你很难了解为什么土鸡是好吃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故事。我带着我的儿子到台湾去，我好朋友请我吃台湾最好吃的土鸡，我是觉得滋味无穷，可是我的儿子说 Costco 的烤鸡比较好吃。还有一些好心的台湾同胞不断的在跟他解释，不会啦， Costco 的鸡肉质很松，不好吃啦，你看土鸡的肉是那么样的滑嫩，那么样的有味道。可是对我儿子来讲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体验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土鸡是好吃的。而我们所谓的肉体感官当然也是由我们的意识所形成的，跟我们的信念有关，就如同我们一开始有什么样的信念，所以我们才形成什么样的肉体感官，这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我们说男人是在火星上，而女人是在水星上？天上的鸟没有办法跟水中的鱼讲话，鸡同鸭讲，那是因为我们所形成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基础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更内在的灵魂的层面来讲的话，我们当然了解以一个更大的角度在看所有的事情，我们能够看得非常清楚。因为对内在来讲的话，并没有智商的问题，并没有肉体感官的限制。那么为什么要形成这样的肉体感官的限制呢？当然是我们内在需要的某些意识上的不同体验，所以叫做可能性的花电场，叫做意识的频谱。所以在暂停之后，赛斯告诉我们说，以你们所了解的心理学的用语来说，灵魂可以认作是个主本体。那么这个主本体，灵魂本身，灵魂它自己就是由许多其他的各个意识完形，一个无限的自己来形成的。我们每一个肉身都是一个完形，都是一个主本体，而我们的灵魂是一个大大的主本体，是由各个意识的完形所组成，由无限的一个自己所组成的，能以许多的方式，以许多的形式来表达自己，也能维持他自己的本性，能维持灵魂本身自己的我性。那个我性就是他的特质，他的独特性。那如果再深一层往更内在去看的话，一切万有是不是一样形成各个不同的灵魂，而各个不同的灵魂是不是也有不同的我性在？就如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的手指印都不同。那各位去想一想看，我们内在当然有一个分别，才会形成各个不同的个体，而所有不同的个体会组成一个光谱，会组成一个完形，就像一个花电场一样，把所有的可能性表达出来。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人都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既然一个肉身来讲的话，我们都具有各个不同的特质，我们的灵魂当然也具有不同的特质，可是这些不同的特质才会组成一个完整的完形。你可以说灵魂是孤单的，但也可以说灵魂是整体，是混合在一起，是联合的结果。虽然是孤单的，但是却是统一中的婚礼。所以赛斯在这里说，我们自己的灵魂是有他的本体，是有他的我性，可是即使他知道他自己的我性，也许也是另外一个我性的一部分。也就是如果你往上一层的话，那么你的内在更内在的自己是不是一样拥有所有的不同的灵魂，而这些不同灵魂的不同特质在组成更深的内在自己的完整性。这也就是同一宗婚礼的一个最重要的含义。我在前面的课程半开玩笑的说，我们常常骂人，骂最严重的一句话叫做你这个大混蛋。但是各位去思考一下，我们内在的灵魂真的是一个大混蛋，他混的不同的人生，混的不同的性别， 混的不同的特质，混的各种不同的体验，混的不同的血脉种族。你现在是个黄种人，难道你没有当过白种人吗？你没有当过黑种人吗？像罗他就曾经有一次是罗马人，但是有一次是非洲的黑女人。我们说混血儿只不过是混两种不同的血裔而已，可是对我们内在灵魂的话，我们真的是混的不同的性别，混的不同的智商，混的不同的主义，不同颜色的人种。那么到底谁才是大混蛋？我们的灵魂就是个大混蛋啊，我们的本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存有，它是可能性或可能性行动的各种方式的表达，它就是浓缩行动的场。当我们真的了解这样的含义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顾影自怜，然后自怨自哀，觉得我怎么会是生活在这样的情况，我怎么会是一个受害者，我的生命形式怎么跟别人相比的话比不上别人。根本就不是你比不上别人，或者是你比别人更高的情况，而事实上是你采取这种方式来体验你的人生，不过是一个浓缩的行动场而已，而所形成的任何形式不过是诸华空相，不生不昧，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我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形式，我们又何必那么在乎我们在形式上的得失？因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在一个有限的时间之内，我们以某种特质在体验我们的行动，而所谓的有限的时间内，对内在来讲的话是根本不存在，因为时间就是行动，所谓的时间不过是由行动所形成的。我们的内在要不断的重生，不断的重生。既然你可以不断的重生，你在乎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害怕，不敢面对这个安全的宇宙，来好好感受自己，来好好表现我们自己？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而只是为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安排，想要体验的部分，去好好把它体验而已。我们的灵魂真的是个大混蛋而已。赛斯说，我的确知道在你们看起来这样的说法是很难理解的，但事实是比翼的说法，即使它现在可能与其他这一类的能量场相融合，或者是旅行过这一类的能量场，这个我性，我们内在自己的这个特质仍然会保持着一样的情况。我们虽然过了这一生，我们过了这一生的这个意识形式，我们这个存在仍然是以我的形式继续在维持。换言之，在灵魂与灵魂之间有一种互取互移，这也就是我们在讨论到潜意识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前面的三个潜意识是跟自我打交道的，可是到后面四个无分别的层次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启用任何人所取得的知识，根本就是一个群体的大裤裆。假如我们能深入更深层的内在意识的时候，我们可以启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过去的或者是未来的人类所会形成的知识跟经验，都可以供我们来启用，供我们当创造的材料。连我们所从之而来的我们的存有都可以换成其他的存有，我们可以属于我们原来的存有，也可以属于其他不同的存有。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灵魂当然是可以互相的取跟予，只有在更下层的我们的物质世界当中，才有你跟我之间的差别。如果回到意识的更深层的一面的时候，包括整个宇宙的所有的人类的知识跟经验都是属于同一个库藏的。虽然每个个体都有他的我性，每个灵魂都有他的我性，每个更大的实相当中都有他的独特性，但是所产生出来的知识跟经验都可以给予跟取得。因此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除了不断的行动，不断的创造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也可以去要求，我们可以去寻求我们的资源。当你开口寻求，当你祈祷，当你要求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接受到从你所不知道的宇宙的不晓得哪一端所给过来的资料。既然灵魂之间可以互相互取互移的话，那如果你 想要什么样的答案，什么样的知识跟经验，你只要去要求就好了。祈祷到底有没有用？问这句话的意思就如同在问你在网络上搜寻到底有没有用，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各位去试想看看，只要存在这个网络上有任何曾经存在过的资料，你只要去搜寻，你就可以得到你的答案。那么以意识来讲的话，在我们的潜意识还没有区别没有分化的层面，从潜意识的第三层之后，我们就可以共享了。假如知识跟经验全部都是共享的话，只要你去祈祷，只要你去要求，只要你去思索，只要你留一个空间，只要知道新的答案新的方向，你当然可以取得这样的知识跟经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我们必须要跟随着我们的自发性。不是说我们跟随我们的自发性，我们就好像没有在创造。学赛斯资料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意识是有层次的。假如意识是有层次，当然不是你现在所拥有的智慧，因为你现在的智慧不管是在肉体上或者是在精神上所知道的一切的一切，只不过是你唯一的内在所放在我们的潜意识所设定下的基本假设而已，只是一个有条件的思想典范或者是肉体的典范。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开放这个思想的典范或者是肉体的典范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接受到更多的无穷的知识跟经验。因为在这里赛斯告诉我们，灵魂跟灵魂之间，我们的存有跟其他的存有之间都可以互相的流通往来，能通有无，能把自己所拥有的给对方，也可以从对方当中去取得他所有的东西。就如同刚才我说的，你要到网络上去搜寻，虽然你现在不懂这些东西，但是只要你去搜寻，不就可以搜寻到你所要知道的东西吗？对现代人来讲的话，我们到网络上去搜寻，那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事情。可是如果你要解释给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络的人，你跟他讲说，我现在要知道吐鲁番洼地现在的温度，我马上可以告诉你，他会觉得怎么会这么奇怪。如果你想要知道海萤花是长什么样子，你从来没有见过，但是你只要到网络上去找图片，你马上可以找出所有有关于海萤花的图片，你可以立刻识别什么样的花朵是海萤花。那对完全没有网络概念的人，你怎么跟他解释？一样的情况，我们一旦知道在潜意识的其他层面我们可以像网络一样的搜寻的时候，只要你留一个空间，只要你留一个意念，那么你对内在发出信息，你自然而然会接收到这样的资料。只要我们跟我们的灵魂有所联系，也会吸引所有我们想要完成的愿望在我们自己的身边，或者是来我们身边支援我们。如果各位了解什么样是网络的世界，当然也可以了解我们的意识的网络世界，我们存在的网络世界。我们这里所说的网络世界，就如同赛斯告诉我们，我们的内在层面，我们的存有，就存在一个电磁性的可能性场当中，是一个行动的浓缩发电机。而灵魂跟灵魂之间，就如同在网络搜寻一样，我们是可以通有无，是可以互起互移的，而且这样的发展跟拓展的可能性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的资料，我们也可以给予别人任何资料。甚至说，我再说一次，灵魂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就如同我们的网络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除非这个国家把它的网络跟其他的国家的网络切断了，我们才不能取得这样的资料。那么对我们在过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要知道怎么去搜寻，要知道怎么去祈祷，要知道怎么向内在去发问，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技巧。可是如果我们连这样的知识都没有的话，我们就不会以这种方式去寻求我们的答案，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去寻求来到我们内在心田上的灵感资讯。从这里各位可以了解什么才是创造的真正含义。创造不是以我们现在的信念固定住不改变叫创造，创造也不是纯粹以强烈的意志、强烈的自我控制去解决问题。所谓的创造必须要有更大的自由，必须要知道有各个层面之间能够互起互移，能够通有无，能够 发展跟拓展，如果你不固定在一个僵化的限制之下，不是那种顽凌不明不愿意去改变的话，只要你能收行，只要你开放你自己，只要你的思想具有更大的自由，这样才是真正的创造性。创造性就是如同这里赛斯所说的，灵魂跟灵魂之间有那种互取互移，那种互相发展跟扩展的可能性的无止境。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只是肉身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们可以跟我们的转世自己、可能性自己联系，连灵魂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灵魂跟灵魂之间，在存有跟存有之间，在意识跟意识之间，内在自己跟内在自己之间，全部都可以连在一起，不只是合作性，根本就是一体性。了解内在的一体性，我们才能真正到达了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的境界。而且因无所得故，所以才菩提萨埵。我看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停在灵魂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这里。我们下个星期接着从灵魂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这个地方继续往下探讨。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